好，我那个还是跟大家 share 我的 slides 啊。啊，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刚才舒贤姊妹这个带领的开始哈，非常的特别，他特别向我们那个宣布今天的这个日期哈，一个很好的提醒，真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进入了2022年新的一年，不知为什么，就是你看都过去2个多礼拜了哈，我有时候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年，我有时候签一些日期的时候还经常的就是写上这个2021哈，我想这个可能不光我自己，我看到我的同事里头很多人都这样。那一般在这个一年的岁末年初哈，我想很多人啊，他们都喜欢做一个新年的励志，英文叫 New Year's Resolution，那也就是给自己在新的一年定一个目标，然后呢，制定一些计划去实施哈，怎么达到这个目标？我想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可能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新年的励志，所以呢，今天呢，我也带来了一个很励志的题目跟大家分享，与主同行。我想通过神的话语啊，透过这样的分享，我们也一同在主面前，我们立下一个心志。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来好好的追求主，我们与主同行啊。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弥迦书第6章6到8节，一共3节经文，很短啊。我想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朗读这段经文啊，来一起来，弥迦书6章6到8节，我朝见耶和
耶
华，
和华，
在至高
在至高
神
神面
前
前
跪拜。
跪拜，
当
当
献
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岁
满
的
记
牛
的
犊
牛
及
犊。
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不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哈，经常的被引用。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你设定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众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一同来朝见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你啊，就是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吸引。主，我们不但是来要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更是从你的话语中，我们来更多的认识这位至高的真神，祝我们更多的能够得到你。祝我们就把下面这段分享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圣灵来做洁净，来做保守的工作，从开始到末了，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弥迦书的这个背景。那弥迦书是旧约圣经中12部小先知书里头的一部。那弥迦他是在主前差不多700多年来做先知。那他做先知的这个时间他经历了这个南国犹大3个王，分别是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王。那他做先知的这段时间，正好是这个犹大国从一个非常强盛的时期，快速的转向衰落的这样一段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北国以色列被这个亚述灭了。那在这三个王中间，特别是这个亚哈斯王，这个王非常的恶啊，可以说是一个昏君啊，无恶不作，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他的治理之下，那整个的这个国家百姓都陷在罪恶当中。所以这个犹大国呢，也就是在这个他的信仰，在这个他的法治律法啊，在这个道德伦理这些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危机。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召这位先知来向着神的这个百姓来传达神的信息，来呼唤他们回到神的面前。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哈，那个我们是它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这个是整个的第六章啊，是神跟他的百姓的一个辩论。那在弥迦书整个的用了差不多三章多的这个篇幅啊，这一半的篇幅都是在讲这个神的百姓、他的选民、他们的罪恶。那到了第六章这个地方，神跟他的选民有一个辩论啊，这个地方呢，就好比相当于是在一个法庭上，那耶和华神因着他的百姓所犯的罪，来把他的百姓告上了这个法庭啊。神呢是作为原告，那神的百姓呢就是被告，所以神啊就在这里谴责这个他的百姓所犯的这个罪恶啊。这个呢是在第六章的前半部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个。那神看到他的百姓这样的悖逆，他的心很痛啊。我就想到一个书贤姊妹在上一次他的分享当中啊，他跟我们讲到说，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当中啊，这两位先知他们描绘的这位神，他是一位会哭泣的神啊，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神的百姓不断的悖逆得罪神，陷在罪恶当中啊，神不管怎么去呼唤他们，他们屡教不改，神的心很痛。这个他就像是一个父亲，他看到自己的孩子不争气，这个悖逆啊，他又恨又爱，心里那种说不出的痛啊。在这个地方呢，神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啊。那他的选民都不听他的话，听不见他的声音，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来跟他的百姓来辩论、来争论的时候，他是第二节，你看，山林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他就让这个山林和地来做这个证人，来听着，来做出这个判断。那他在辩论，跟百姓辩论什么呢？第三节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那实际上神在告诉以色列什么事情呢？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讲的，就是神将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来救赎他们，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这个迦南地啊。那第五节这里讲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艰难的了，40年旷野的漂流，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计谋，很多的敌人，但是呢，神用他不变的啊信实的这样一个慈爱，来帮助他们战胜了这种各种的罪恶、邪恶、各种的敌人，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上。而且神跟他们讲，应许他们说，这是你世世代代为业之地。那神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心意在这里，这个在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 在这个十九章一到六节那里，神借着摩西就非常清楚的跟他的选民讲了啊，在西乃山这个地方，他说第六节那里，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就是让他，这是一个约定，神跟他的选民的一个约定，把他们带到这个应许之地上来，要归神，要专一的来敬拜神，要成为神一个荣耀的见证。而且神特别的跟摩西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那这是神的一个辩论。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这些神的百姓，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辩论，一个争辩啊。那这个从这个经文当中啊，我们很明显的就能感觉到，这个神说这是我要你们的，但是你们是如何来回应我的呢？啊，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争辩当中，说他们来朝见这位至高神，他们所要献上的这些东西，神都不喜悦。他们甚至连神管他们要什么，他们都不明白。那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想到一个情景哈，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在看一些新闻呢，我就看到，就是这个节假期过了以后啊，很多商家呀非常的烦恼，他们收到了就是比以往更多的些退货。那这些退货呢，都是圣诞节的一些礼物，也就是说，这些收到礼物的人呢，他们对收到的这个礼物啊，他们并不喜欢，或者说他们不需要，啊，不合适，他们就给退了。那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些送礼物的人，他们去送这个礼物的时候啊，他们没有用心的去想一想，去体会一下你送礼物的这个人他究竟喜欢什么啊，他需要什么，哎，你去选一个他称心如意的礼物送给他，这就相当的完美了哈。而是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啊，他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他一定喜欢，那我就买了送给他。或者说啊，这个东西很贵重啊，花了很多钱，我觉得啊，我很够意思了，我送给他应该是不错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非常相似的一个情景啊。那神的百姓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们去给神献上这些东西，神并不喜悦。那你说是不是神的百姓给神的这个献上的这些东西是不好啊，是随便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用了，或者是多余的，算了，就给神吧。其实不是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神的百姓到底他们给神献什么呢？啊，第六节这里讲，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啊，我们如果去读神的律法，那神是规定了很多这个献祭的条例啊，在这些献祭的条例当中，神特别喜爱要献这个牛犊或者是羊羔啊，这是比较贵重的这个祭物，如果你能承受得起，能负担得起的话，献这个神比较喜悦。那一岁的牛犊又是更珍贵的啊，这个是在亚伦献的祭里头用到过的。在这个利未记第八章到第九章那个地方有一个记载，就是当亚伦和他的儿子啊被神高立为神的祭司，要出来承接这个圣职的时候啊，他们在这个会幕当中满了洁净的日期，他们第八天出来的时候， 啊，把所有的百姓带到这个会幕面前，那亚伦在这个百姓面前为这个他们献祭，那个时候用了一岁的牛犊，所以可以说这个一岁的牛犊应该是祭物当中的极品啊。那为什么神不喜悦呢？因为这是神的选民，他们来献这个祭的时候，他们不是真心的说因为自己在神面前犯了罪，他们得罪了神，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来献这个祭。献祭的条例真的规定，实际上神是这样的一个本意，神是爱他们，不愿意说是来惩罚他们，说让用一个祭物来代替，希望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但是呢，他们却把这个献祭当成了一个仪式啊，一个宗教礼仪，就糊弄一下神就算了。所以你不光是不但只是说献一只这个牛犊，你第七节那讲就是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优禾，你献千万啊，神也是不喜悦的。那好了，那既然这个不行，那他们又问了，那我献我的长子，献我亲身所生的骨肉，总是可以了吧？啊，这个啊，对我们来讲，这是更珍贵的了啊，连自己的孩子都舍了，献给神，神总该满意了。我们看到，神连一个回应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把这个自己的儿女当成祭物啊，让他经过火来焚烧作为祭献上，这是献给外邦的神摩洛的一个献祭的风俗啊。这个摩洛是这个亚门人这个膜拜的神啊，他是迦南当地的人，那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神是要他们把这赶出去的。这个献祭啊，根据这个记载啊，是非常的残酷。他们是把这个孩童啊，要么就丢在这个火里头烧，或者呢，就是把这个摩洛的这个神像啊，做成一个金属的像，给它烧的炽热，然后就把这个献祭的孩子来捆在上面，一直把它啄死。那这是这个。这些外邦人他们表达对他们这个神的这个虔诚啊，到一个程度他们说甚至献自己的长子这么来经火来献上，这个是神非常痛恨的。在神颁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特别的规定说，让自己的孩子经火献神给摩洛的，要从这个以色列民中剪除，要用石头打死啊，这是一个极刑，就是说神非常的痛恨，非常的不喜悦这种东西。那现在神的选民居然说要把这个献给外邦神这样的一个献祭来献给神，你说神还能说什么呢？神要是发话的话，那统统的就被剪除。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连先知都已经听不下去了，他都忍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在这里向着这些神的选民就呼喊说，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要与神同行，这是神要的。你看这个地方哈，这个短短的这几段几节经文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问话，这种问号啊，我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啊，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优禾吗？我岂可献什么献什么吗？都是这种问话的方式。但到了这个第八节这里，先知在向这个神的选民讲到神要什么的时候，他没有用这样一个问句的方式啊，他说，那他如果说，这样说，神让你们 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啊，岂不是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吗？哎，这样，那从上到下不是很连贯、很一致吗？啊，但是我们看到，先知在这里是用一种很斩钉截铁的这个话语，向他们讲，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而前面为什么会用了这么多的一些问句呢？我们知道，从刚才我们看到的背景当中，那这个地方是第六章，是神跟以色列们民他的百姓的一个辩论，一个争论。神说，我对你们有这样的救赎，有这样的恩典，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做你们世世代代无业之地，啊，让你们来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度。你们怎么做的呢？啊，你们是怎么回应我的呢？那神的百姓，他们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心里是很有亏欠的。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在回答神的时候，他们不敢来直接的来去回答，啊，他们是用这种问话的形式说，你看我不是献给你这个了吗？如果这个不行，我不是可以献上这个东西了吗？啊，我献这个是很贵重的呀，你看我献的长子，啊，更贵重，总算对得起你了吧，可以了吧，啊，够我的意思了吧。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诡辩，一种狡辩。那我们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没有这样经历的话，至少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都见到过。就是当一个人他做了违心的事情啊，被责问的时候，他又想着辩啊，不想承认啊，也是用这种啊。啊，我不是怎么怎么样了吗？怎么怎么样了吗？啊，都是你心里有愧，啊，你不敢直接的面对来回答，用这种狡辩的方式。所以，针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回应，神是非常气愤的。所以就借着先知在这里，是吧，义正言辞的就告诉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斩钉截铁。这是一个对他们的呼唤、啊，也是一个提醒。那神给了他们这样的恩典，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让他们做的，他们恰恰没有做。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唯独神要的这几样，他们是缺乏的。那他们是怎么行的呢？啊，刚才啊，我们在讲他的背景的时候，讲到了这个神的百姓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来做，来回应神的。首先，我们从这个从上到下来看一下，先从这个王开始，啊，那他们经历了这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这个王我们讲到他是一个非常恶的王，是一个昏君。在这个历代志下28章1到4节这个地方有一段对他的这个记载，我们看一下哈。他说，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族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制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你看这个地方他提到了一句，在第3节，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献自己的孩子给摩洛神，把它焚烧。从这个王他就去敬拜这种外邦神的偶像来这样做，而且我们看到 他知道这些假神的像，在各个地方设上这些祭坛，去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所有外邦人的这些偶像他都去拜，就是这样的一个王。所以有在这样的一个王的治理之下，整个国家上升上行下效、啊、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危机、啊、这是王。那我们再看他这些统治阶层，这些首领啊官长是怎么做的。在弥迦书三章九到十一节这里讲的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去往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甲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就像中国人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里，这个是统治阶层啊，去往政治。他们行审判的时候，不是用神的这个律法、公义的审判，而是行贿。啊，你说这些官长这样就罢了，连神的祭司、神的先知，也同样好不到哪儿去，也都这样去做。而且还冠冕堂皇的说的非常属灵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不但是去往神的这个公义、公正、正义，而且我们看到这些首领、官长，他们没有了公平，他们到处都是这种压榨，什么恶恶好施。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要向下锅、啊、这就是他们在剥削这些下层的老百姓。那再看这些百姓，不管是商人还是他们中间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只要是有能力的，他们就去贪，就去占，就去欺诈、啊、连这些最弱势的妇女儿童都不能幸免。就是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缺少了这个神的公义，缺少了神的这种怜悯、啊、神在律法当中严格的要求他们要顾及到这些弱势的这个群体，特别是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有需要的，顾及到他们的需要，不能让神的这个国度中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一概不听、啊、拼命的去压榨，让他们过这种非常凄苦的生活、啊、这就是当时这个社会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危机。所以神借着先知在前面数落了他们所有的罪恶以后，来呼喊他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要让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在他的民中，在他的国度中要得到这个彰显，要用他的公平正义去管理，要到了对于这个弱势的群体要是怜悯，这是神真正是要他们去做的，也是他们缺少了的。那在第八节这个地方，神借着先知呼吁他们的时候就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让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指示你的何为善。这个善这个字哈，它跟在创世纪当中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类，他每创造好一样东西以后说，神都说神看的是好的，那个好是一个字，都是美善的意思。所以神的创造是完美的， 是美善的，对神看着是好的。那这个人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神的眼中是看为美善的。那这样一个美善，也正是先知他的这个名字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啊。弥迦这个名字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谁能像耶和华。我们一听到这样啊，谁能像耶和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觉得呀，说神这么大，说人怎么可能能像神呢？啊，其实不然，人本来就是像神的。回到创世纪，在1:26-27那个地方，神把万物都创造好了以后，最后来造的人，是这样讲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27，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是弟兄，是姊妹，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们本来都是像神的。那只不过因为人犯了罪，堕落了，离弃了神，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去做事，想做神，所以就不再像神了。所以先知在这个地方，他用这样一个名字说：“谁能像耶和华？”他其实表达了两种意思。第一个，他看到百姓是这样的样子，整个的国家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一样，没有了公义，没有了怜悯，没有了圣洁，都远离神，没有人像耶和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呼唤，在期盼，那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很失望，谁能像耶和华呢？那神给了他一个希望，给了他一个盼望，而且也借着先知把这样的一个希望，这样的一个盼望再一次带到了他的选民当中。在弥迦书5:2-5那里有一段非常我们都熟知的经文啊，很著名的一个预言，就是预言到了将来那个弥赛亚的到来，也就是基督。他说：伯利恒依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第4，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弥赛亚的到来将神的公义、慈爱、圣洁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四福音书给我们完全的表达出来。而且弥赛亚来是要成就神宝贵的救恩、救赎。所以最后当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神所有的这一切的属性，这一切美善的东西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彰显。神把世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让神的公义得到完全的彰显。那挂在十字架上的本来是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但是神把这些罪归到基督的身上，让他做了一个挽回祭，代替我们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得到完全的彰显。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但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他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完全谦卑顺服的生命， 神的圣洁得到完全的彰显。所以当弥迦先知在这里神借着他预言到将来的这个救赎的时候，神说有一位像耶和华，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新约当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像基督，要学基督，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学基督，我们像基督，我们就像我们的神，就像耶和华。如果世人都能归到神的面前去学基督，像基督，我们就像神，那神给我们的那个盼望，将来的那个荣耀就都会降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弥迦书四章一到三节的地方还有一个这样宣告，一个更伟大的预言，就是在更遥远的将来，在末后的时候，神子民的一个大的复兴，一个大的盼望的一个大的荣耀的降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因为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我想这段的经文我们看的都很熟悉，在另一部先知书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对末后的日子这样一个宣告。那在那段经文里头最后还有一句说，呼吁就呼吁在要百姓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我们看到到那个时候神完全的公义被彰显，人们是用正义用和平来统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神借着先知谴责了百姓的这些罪恶，谴责了他们所有的这些不义，这些表面形式的东西，让他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回到神的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不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呼唤吗？你看第八节这个地方，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世人呢，不光是那个时代的人，他是历史历代的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你说那个时候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到迦南应许之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为他们世世代代为业之地，一个恩典。但是百姓犯了罪，得罪了神，神重新的实行拯救，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神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再一次的实行这样的一个拯救救赎，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如何来回应神呢？你说我们还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在神面前这样去诡辩吗？去狡辩吗？我们可以说，主啊，是不，你看我对得起你了，我至少每个礼拜我拿出两个小时我来参加主日敬拜，我来听你的道。如果这样不够的话，你看我还有奉献，我能做到十一奉献了，我甚至十二奉献 还要多，够了吧？够意思了吧？或者说，神啊，你看我在这里，我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把好多的时间精力都给你了，可以了吧？神真的喜悦这些东西吗？就像这里神说的，神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和吗？神是一位完全丰富的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我们献上的东西，他真的是缺了才管我们要，他管我们要什么？岂不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来归向他，来寻求他，来天天来在他的里面，来与他相交，来一同跟他走前面的路吗？那甚至也有人用这种拜偶像的方式去跟神讲条件，说主啊，我现在有这些难处，有这些问事情，我想做，你要是为我成就这个，成就这个，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来做。神喜悦这样，那神还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我们通过刚才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百姓的堕落，看到整个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那我们这个时代不也同样吗？不也同样需要神的公义和怜悯吗？我们看看现在社会上啊出现这样的不公，这个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富人所占有的财富这个比例越来越大，我们去读这个财富杂志的时候，我们每年看到这个财富更新的时候，看到这些人啊，亿万富翁上几百亿、一千亿、突破两千亿，不断在刷新的记录。我们看到这些科技公司，高科技的公司，他们的市值突破几百亿、一千、一万亿、两万亿，前几天刚刚突破了三万亿，也在刷新着这个记录。但是我们看看，在这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些高科技、在这些富人越集中的地区，在这其财富越多的地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流浪街头，丢失了工作，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现在这个遇到这个疫情，我们看到很多行业受到影响，很多人失业，连房租都付不起。我们最近这一年经历到这个物价飞涨，这个通货膨胀率也不断的刷新着这个新高，已经到了40年来刷新了新的记录。很多人连这个水电、连这个供暖的这个费用都已经负担不起，在这种寒冷的冬天要挨冻、要受饿。我们每天收到很多慈善机构来的信，来让我们说捐一点钱，说捐5块钱、捐10块钱就可以够多少的人来吃一顿饱饭。面对着这样的不公，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加剧，这个种族歧视、仇恨，以至于都影响着社会的这种安全，不断的出现这种引发社会的动荡、这种骚乱，我们都经历了。现在我们都为我们出行的安全来担忧，我们觉得越来越不安全、不安定，没有这种和平的。如果这样持续下去，那真是不敢设想。所以我们也通过像先知在这呼吁的一样，这个社会需要神的公义，需要神的怜悯，需要回到神面前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要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我们希望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统治者能够把这个国家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 与神同行。我们只有这样，神的荣耀才能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我想我也借着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我们与主同行，我们立定这样的心志，我们更多的来靠近神，我们来追求神，我们好好的在他里面来成长，来与神同行。 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那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段分享的时间。主，真是你借着你的话语，你透过先知，真是让我们看到你的选民曾经是这样的悖逆，这样的得罪你，这样亏缺你的荣耀，然后带来这样的恶果。主，我们真是想到说我们自己不也是曾经在罪恶当中，我们不是也是死在过犯当中的吗？主，我们感谢你，只是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你重新让我们活过来，你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里。主，你要我们只是能够来归你，做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也巴不得是在这个新年伊始的时候，主，我们真是求你的圣灵来真是复兴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这样一个心志，我们来更多的来跟随主，来追求主，我们被你主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就来快步快跑来跟随你，我们能够与你同行。主，我们就是谢谢你，也为今天这样的分享，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就到这里，把时间交回给淑贤姊妹。
非常谢谢宝宗，我想大家都